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请听千古英雄人物。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汉武帝，我是罗宾。汉武帝刘彻，四岁封王，七岁封太子，十六岁荣登大宝，成为了西汉的第七位帝王。经过六十几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所接管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富庶、实力蒸蒸日上的年轻国家。年轻而又才华横溢的汉武帝，显然并不愿意做一个太平治世的清闲皇帝。公元前140年是汉武帝即位的第一年，后来被武帝君臣定为建元元年。汉武帝确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开皇帝定年号的先河。建元就是建立新的纪元，昭示着宏业的开端。汉武帝做出这样的前无古人的创举，是不是表明当时的他正起到为大汉帝国勾画一幅宏伟的蓝图，并打造一个伟大的时代呢？汉武帝深知，要想实现自己的雄才大略，一定要有人才做基础的，要广用贤才来推动自己的新政。因此即位之后，他马上下诏，命令全国官吏向中央推荐敢于进谏的贤良方正的人才。这一次选拔不设门槛，只求真才实学的人，而其采用的选官制度正是汉初至隋朝的察举制的前身，即通过考察推举选拔官吏。汉武帝的诏令下达之后，各地贤能之士纷纷上书自荐。在即位九个月之后，汉武帝召集甄选的百余人展开著名的对策会议，也就是皇帝提出有关治国方面的问题，其他人用文章的形式作出解答。汉武帝连下三道制书，第一道制书就开宗明义告诉大家，朕继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将他们传至无穷。这一项任务巨大，职责重要，所以广邀各地贤良、德高、博学的人才，希望能够听到治国安民的大道理。接下来，汉武帝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表达了他对这个国家寄托的理想目标。这个时候，有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儒生脱颖而出，作出著名的天人三策，促使汉武帝作出登基以来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尊崇儒术，奠定了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主流地位。才华横溢的董仲舒是公羊派春秋的大师，三十岁的时候就四处讲学，声名极盛。他亦都是这一次推荐考试中的第一名，因此进入了皇帝提问环节，即对策环节。汉武帝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董仲舒以三篇策文应答。因为汉武帝这三次策文都同天道人伦有关，因此董仲舒的三篇策文被称为天人三策。汉武帝和董仲舒的三次问答的内容详细收录在《汉书》入面，篇幅很长。概括来讲，汉武帝提出的问题分别是：第一，是怎样恢复上古时代的王道，也就是巩固政治的根本道理；第二的是治理国家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准则，也就是询问治国的正术；第三，询问天人感应和当今政务的得失。这三个问题都很大，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讲得清的，但是董仲舒条理分明，一一作出解答。汉武帝的反应是： 读第一篇就认为他不是一般人。策文结束之后，充分肯定董仲舒的才能，任命他做翼王刘飞的相国。下面我们来看看董仲舒是怎样回答的呢？董仲舒在三篇策论里面主要提出三大关系，一个是天人关系，人受命于天，君权神授，天子治国有道，天降长岁；治国无道，天降灾害。所以上天有仁爱之心，天子亦应该顺从天意，广施仁德。第二个是命、性、情的关系和教化问题。命来自于天，性是人生来的资质，情是人的欲望。人的寿命长短、品德高下是可以通过教化来分途的。第三个是德和形的关系，德主阳，主星，形为阴，主煞，天子应当任德而不任形。因此董仲舒提出了五个要点作为治国的大道。第一个要点是新王改制。董仲舒认为，当一个王朝出现更迭的时候，新皇帝就是新王，就应该改变王朝的制度和仪式。首先从更改历法、崇尚的颜色开始，原因在于君权神授，王朝的更迭取代乃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改变的。皇帝的权力亦来自上天，是命中注定要来拯救苍生的。因此新王朝改变制度、仪式是顺天意，开启新时代的象征。第二个是大一统，即统一天下。这个其实和汉武帝渴望平定匈奴、实现天下的大统一的理想不谋而合。第三个是兴太学、举贤良。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兴太学就是培养社稷人才，举贤良即是广纳天下贤才。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每两年就向天下征召人才，并将这一项举措规范化、制度化。这个建议对于求贤若渴的汉武帝来讲亦是一拍即合。第四个是专儒，即罢黜百家，独专儒术。董仲舒认为，天下无论是官员定是百姓，只要读六经就可以了，没必要读其他的书，因为思想是最难统一的，诸子百家各有各的思想，难以达到统一。没有统一，国家的法纪制度就无法统一，天下的人就不知道遵从什么。所以如果国家选择儒学作为正统来教育百姓，禁绝其他的思想，这样天下人的思想就可以统一了，法纪制度亦就能够统一了，人们亦就知道应该遵从什么。第五点的是更化，即改革。董仲舒认为改革是对一个王朝来讲非常重要的。汉朝自建立以来，虽然希望发展壮大，但却并不能如愿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改革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和汉武帝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其中的专儒思想更是使汉武帝跃跃欲试，准备大刀阔斧地去推行遵从儒学、维护皇帝权威的新政。汉武帝从官员任免着手，起用一批奉行儒学的臣子。西汉时期位列三公之首的丞相的权力很大，因此任命丞相事关重大，所以汉武帝首先废去了遵循王老政治主张的丞相，也就是自己的老师魏缙。其后任命祖母窦太皇太后的侄窦婴为相，自己的舅父田汾做太尉，掌握军权。这两个人都喜好儒学，一方面符合汉武帝遵从儒术的政治方针，一方面汉武帝可以藉助二人巩固皇权。 汉武帝仲以隆重嘅礼节去请天下最有名嘅儒学大师申生询问天下大事。为咗避免颠簸，汉武帝要人喺车轮上包上蒲草，呢、这个就系历史上蒲轮安居典故嘅由来。申生入朝后，开始担任朝廷顾问，佢嘅弟子王庄、赵绾亦受到重用。汉武帝又在遵崇儒学的官员们的建议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建立上古的明堂，以儒家的标准规定婚丧嫁娶，诸侯朝觐制度，命令居住在京城的诸侯们返回到封地，拆除诸侯国之间的关卡，斗拆斗士外戚和权贵们的违法行为，为反击匈奴做准备。深宫入面的窦太皇太后这个时候才发现，曾经以王老之学治理国家的大汉朝廷悄然改变了方向。她痛爱的皇孙带着年轻人的果断和锋芒，一改历代先帝无为而治的治国传统，成为儒家学说的大力推行者。这样崇尚王老的太皇太后很不满意，不但如此，汉武帝的举措触动了窦氏外戚和权贵们的利益，太皇太后满意了听的都是这些人诉苦告状的声音。他们说汉武帝破坏祖宗制度，扰乱朝纲。更令太皇太后不能容忍的是，王庄向汉武帝提出太皇太后不应该再干涉朝政。太皇太后听闻之后震怒，一方面他命汉武帝革除王庄、赵绾等人的官职，另一方面他还要求汉武帝废除了刚刚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罢免其任命的丞相窦婴和太尉田奋，并任命太皇太后宠信的人接替这些重要的职位。汉武帝虽然贵为天子，但毕竟年轻，而且汉朝崇尚孝道，汉武帝亦不想忤逆祖母的意愿。在窦太皇太后去世前，汉武帝认同废除所有新政，朝廷政务时时向太皇太后请示，亦没有重用余生。极盛一时的建元新政就这样被暂时搁置了，遵儒的治国和文化主张亦受到了冲击。这样汉武帝和窦太皇太后为什么会因为某种思想的分歧出现这么大的矛盾呢？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听下回分解。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